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回到至今天也努力向前的你，我是 Kelly。 大家好久不见哦，现在我录音的时间是2023年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那今天这集呢，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年来我所经历的喜怒哀乐，从一月的出车祸，后来去欧洲交换，然后又回来学校啊，摆摊啊，然后参加比赛，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也想要跟你分享，也希望对你的生活能够有些启发。好吧，那我们就来开始吧。今年一月啊，在放假之后，我就和三个同学，我们总共四个人，两个男生跟两个女生，然后我们就去济州岛玩。然后济州岛真的超好玩，因为我看了《幻城恋爱》，我就觉得那个橘子园啊、大海啊、海鲜啊，我觉得超棒的。然后我们就四个人自驾。开心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看到什么风景漂亮啊，那个海漂亮啊，就突然间停下来，然后冲过去，然后吃了很多美食，然后每天在饭店就玩游戏啊，聊天啊，心情真的超级好。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却遇到了一件事情，大家如果有听前几次的 podcast 的话，你就会知道，我们那时候刚好是下雪的天气，然后我们就撞到前面的杆子，然后又被后面的车给撞上来。我现在想到那个画面还是觉得非常的惊心动魄。然后呢，就是我第一次坐救护车，而且甚至当下在韩国我们根本就没有他们手机号码，而且韩国的119是多少我们也不知道啊。然后当时就是朋友叫了救护车，那时候我完全是一个昏迷的状况，那是我人生呢第一次叫救护车，第一次被送上救护车，而且还不是陪同，然后还第一次住急诊室，然后还第一次住在加护病房，这个经历真的是超级可怕。那于是呢，我这个二月呢怎么度过的？二月的两个礼拜，其中就是在韩国济州岛的汉拿医院度过的。而且在济州岛那边的英文其实不太好，然后医生会讲，但医生不常来，所以来的其实都是护士，然后就跟他们讲韩文。然后那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很好笑，就我觉得护士打针很痛，然后很痛的韩文是아파아파아파。然后那时候我的好朋友 Alan 在旁边，我就觉得很痛嘛，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讲什么，你要记得讲아파요아파요，我都快被他气死了。好啊，那就是幸好呢，因为平常我就是有在看韩剧，然后身边也有稍微会一点点点韩文的朋友，然后就这样子度过了。哦，那真的是非常凄惨的二月。那后来呢，因为我原本就是申请说下学期要去欧洲交换，那个时候当然就是要跟家人讨论说要不要去。我那时候的状况是头脑是脑出血，然后肋骨骨折，那通常大概是要休息大概三个月才能够完全的比较好，所以我那时候情况是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头会晕，然后最重要的是不能搬重物，那就犹豫很久说要不要去欧洲交换。那当然大家都知道结论啦，我当然最后有去。那最后去的方法呢，我们先把机票延期，而且因为没有位置，然后又升级成商务舱，多加了台币58,000，真的超级无敌贵。于是呢，三月就到了，三月一号就抵达奥地利，然后成为我那个地方因斯布鲁克最后一个抵达的交换生，我是最慢到的。那个时候啊，一个人就带着三个两大一小46公斤的行李，那因为我那时候肋骨骨折，然后整个人看起来像个小本一样，就没有办法拿东西，然后真的拿不动，这个非常的痛。然后我永远都记得当时在台湾桃园机场的时候，因为就是有先跟地勤讲，然后地勤就帮我全程陪我，就是到出境大厅，然后过登机门，这样一关一关过。然后就在我要离开出境大厅的时候，然后我爸妈就把那些行李然后就交给地勤，然后就看着我一个人过那个出境的那个检查门，然后这样子我转头过去看他们，就挥手跟我说再见，然后就是用很不舍的眼睛看着我，然后跟我说个加油。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感慨，想说哦，接下来的这半年生活真的要自己过了，以后人生也是这样子，很多路还是得自己走的。好，那经过了十几个小时的飞行，那终于到维也纳机场了。我一到那边，我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我手机的网络，结果那时候手机网络还用不好，我真的快疯掉了。那幸好那时候也有预约那个地勤服务，就是他推轮椅推我，那我沿路还跟那个地勤的奥地利小哥用我学一点点的 Ambition Deutsch 跟他聊天。那后来就是维也纳，然后再转到这个因斯布鲁克的机场。好，那我的考验就开始了。 到机场我都觉得没有问题，我的问题应该是从怎么从机场到我的宿舍，这段路真的快疯掉了。我那时候就是到处跟大家就是请求帮忙，因为像是你要把行李从那个行李转盘给拿下来，那个也是一个功夫吧，然后再来你要把那个行李拖到外面，然后放上那个推车，然后推车再上行李箱，再上那个计程车，就是这些过程全部都是需要人家帮忙的。我在那边沿路在那边讲说啊、Hello, excuse me, could you please help me? 哒哒哒哒哒，讲了一大堆，然后最后呢，帮我拖到宿舍的，我一路上大概帮叫了五六个人帮忙，最后到我房间的还是一个美国的女生帮我拖到我的房间里的，于是我的旅程就开始了。那刚开始当然就是要疯掉啊，就我已经比较晚来了，然后什么选课系统那些东西我都搞不太清楚，然后我饭也不会煮，然后对当地的交通也不熟啊。不过后来当然就是撑过来了，就是慢慢遇到对的人之后就好很多。那三月呢，我去了奥地利的萨尔兹堡，然后还去了哈修塔特，超漂亮的地方，还去了德国的慕尼黑，那还跟新认识的墨西哥、智利还有台湾的好朋友去了威尼斯，都超棒的。三月就这样子过去了。那四月呢，迎来了欧洲非常重要的假期，就是复活节连假，他们放了两个礼拜。那这两个礼拜呢，我当然是也没有闲下来。那我复活节之旅的第一个地方呢，就是先跟系上的同学飞到巴塞隆纳。巴塞隆纳很棒，氛围很好，然后西班牙海鲜炖饭超棒，然后它的海边也很棒。不过呢，我蛮后悔当时没有去马德里跟塞尔维亚的，因为其实巴塞隆纳他们是什么加泰隆尼亚，它是跟西班牙其他地方的文化比较不一样的特殊地区，所以如果要感受整个西班牙文化的话，我感觉还是得去马德里或是塞尔维亚比较好。那西班牙完之后呢，我们就飞到捷克的布拉格。那布拉格那个时候我们几个原本就已经认识的朋友，然后还加了一个台大的新旅伴，就是也认识一个新的人。那布拉格我觉得就一般般，没什么好玩的，特别是 CK 小镇超级普通，因为自己又是住在，因为我是住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我那个小镇就超漂亮的啊，根本就不用去什么 CK 小镇，又很远。好，那捷克完之后呢，就去布达佩斯。Oh my god， 匈牙利的夜景在欧洲绝对是数一数二，而且东西又超便宜。我们那时候很后悔，就是布达佩斯怎么只待两天，真的很漂亮，还有牛肉汤很好吃，就特别是它那条多瑙河上面，然后你一定要预约游船，在多瑙河上面这样子搭，哦，氛围非常好，然后播的那个多瑙河圆舞曲。最好吃的东西就是它的那个匈牙利牛肉汤，有一间废墟酒吧，它的那个化身可以丢来丢去，哦，这也超开心的。在布达佩斯的夜晚也是非常美好的夜晚。那布达佩斯结束之后呢，我的复活节之旅还没结束，我还飞到英国伦敦。 Oh my god， 英国伦敦呢超好逛街，我觉得整个欧洲好逛街的地方就是英国伦敦跟法国巴黎这两个大城市。那四月好像也都在玩，好像也没有做什么，然后那时候就回来学校，然后迎来了我们奥地利那时候的第一次期中考。然后跟大家讲，身为亚洲人考试还是很擅长的，我那时候我都记得我前一天才读哎，然后隔天那个行为经济学都考超级好的，然后那个德文也是简单看一看然后是都 OK 的。那其实四月也是过得非常开心，就复活节回来之后啊，然后我还做了很多顿饭，然后认识了很多不同国家的人，然后又去了好几次我们宿舍对面的派对酒吧，然后又去那边聊天啊，非常开心。好啊，那到四月底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去了瑞士。 Oh my god， 你们要去看我的 vlog， 我那天一 po 结果才过一个礼拜点阅率就10000，我真的被自己吓一跳。瑞士真的超级好玩的，瑞士那个风景然后那个安定的感觉，哦，超级棒的。于是呢五月就开始了，也是过得非常的爽。首先呢第一个礼拜就先去意大利，那意大利我去了佛罗伦斯、米兰然后还有罗马，超级爽了，我吃了非常多意大利的料理。然后那时候天气很热，但是又没有七八月观光客这么多，所以整体的体验也是非常好。那在意大利的之后呢， Oh my god， 就是我最爱的国家。大家如果跟我比较好的话，你可以观察一下我的手机桌布跟我那个手机的锁屏呢，全部都是用圣托里尼当做桌布的，因为希腊真的超级漂亮，那个氛围超级好，然后那个夕阳，然后吃那些东西，那个感觉就是人生的几大乐事之一，就是在圣托里尼。 最有趣的事情呢，是我们所有人都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就是各个这样组成的。最后我们总共是八个人，大家知道八个人的氛围就是跟毕业旅行是一样的，所以超级好玩，然后气氛超级好，那都是我现在想起来都会哦，嘴角会不自觉上扬的一段回忆。好啊，那开心的五月也结束了，我们终于迎来到了六月。那在六月呢，哦，这个时候我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德国的柏林，那还去了波兰的克拉科夫。克拉科夫是一个离集中营很近的地方。那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有点感伤了，因为很多人的课都已经结束，所以交的朋友很多也都走了。然后大家如果跟我很熟的话，就会知道我有一个非常好的香港朋友，他那时候因为护照被偷，所以他现在遣返回去香港，他那时候人也不在。那我读一下我那个时候六月写的日记给大家听。刚旅行回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六月的关系，越来越多人走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了课还是在读书，这两天去厨房煮饭的时候都没什么人。我这两天煮的四神鸡汤还有泰式咖喱鸡超级好吃，结果呢想要煮完之后想要分给别人，但发现人都不在了。想到如果他们吃到的话，一定会替我开心，我的厨艺进步了，但却默默地拿回我的房间，一个人孤单地吃。好吃是好吃，但就开心不起来。原来那些习以为常的美好，原来都不是日常。想到之前很开心的和朋友在厨房煮饭，还有一起吃饭聊天，觉得很棒。还有一起出去吃饭，怀的时候在河边唱歌。我们都想着要 next time next time， 我们要再约，根本就没有下一次了，好多人都走了。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呢？我发现我要的也不多，只要能够跟几个要好懂彼此的好朋友在一起，可以说说彼此发生的趣事，还有不错的经济状况，能够时不时出去走走，可以看看日本的樱花、瑞士的山、希腊的海、维也纳的音乐剧。只能老生常谈的跟大家说一句，要珍惜时光。愿未来的日子天黑有灯，下雨有伞，愿独闯的日子里不觉得孤单，愿所有的美好都会如期而至。那到六月呢，其实就是在送身边的欧洲朋友跟亚洲朋友离开。那我那个时候还发了一个文，我那时候写说，在国外生活要适应多久？最近很多朋友都慢慢走了。刚刚还有一个从来没跟我讲过话的西班牙女生，她因为隔天要走，在送我冰箱里的东西，然后用一个很感伤的眼神告诉我说 ，Time is really fast, you need to take your time。于是呢，我就翻了一个我刚到欧洲的赖聊天记录，我就跟我妈讲说什么，我想回家，在这边吃的都不知道要去哪里买，很累。我妈妈回答我说，哈哈，忍耐，过阵子就好了，甚至不想回台湾。这是真的，所谓的适应啊，就是开始你可以煮出自己喜欢的食物，又可以有一些一起想出门的朋友，开始知道上学的路不会再迷路，开始有余裕去想旅游的事情。我感觉大概是一个月能够完全适应，但是第一个礼拜真的不好过，刚来的时候腰伤好严重，体重又都需要别人帮忙，真的很惨。那现在呢，简直是适应到爆炸，我已经觉得我可以常住在这边，然后寒暑假再回去台湾就好了。在欧洲的时间啊，自由自在，风景秀丽，还有好朋友，唯一的想念呢，只有台湾的食物。但是说实话，努力一点还是做得出来的，像是我今天就吃到了台湾朋友做的咸酥鸡。那推荐大家来交换，因为你即将会有最美好的时光。当你发现你能煮出好吃的食物，你会突然感觉非常感动，好像就是在台北一样。当你已经可以开始听得懂外国人很快的语速，有的时候还会差点忘记回房间的时候还对我的台湾室友讲英文。你会很开心的在河边散步唱歌，你会很开心的找朋友一起去吃饭去看电影。在这边最大的烦恼大概就是今天要去超市买什么，要煮什么，周末要去哪里玩，要跟谁去玩，就这样而已。我七月展开了一个非常棒的旅行，就是我去了冰岛。冰岛呢超好玩，我去八天七夜，然后去了好多地方，它就是一个世界的尽头，然后整个很荒凉，然后吃到超级无敌好吃的羊肉，然后还认识了很多人，度过了非常梦幻的八天。那冰岛完之后呢，我又去巴黎。 Oh my god， 我所有的城市里面我最爱的地方就是巴黎。 巴黎，巴黎很好逛街，然后而且它是能快能慢，它很方便，但是你想要 chill 的话呢，你就坐到一张长椅上就能够 chill 了。巴黎也非常的好玩。那再来还去了维也纳，维也纳就是一般般。那后来我就回到我的因斯布鲁克，然后度过七月在因斯布鲁克的最后几天，然后就在七月31号登上飞往台北的班机，然后就回来台湾啦。那八月回台湾之后啊，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驾训班考汽车的驾照，就其实我是不会骑机车的，然后我觉得汽车好难哦，但是我发现彰化的考官都比较怂啦，就要看到你是女生，然后你不要犯那个太夸张的错误的话，其实都会过。那后来还去了首尔玩，然后首尔很好逛街，但我不会想在首尔生活。好啦，那就终于到九月啦，九月就开学了。那九月呢，最重要的就是加入了台大管顾社的专案生，就它有分专案生跟研习生，研习生就是去上社课，然后专案生的话就是你最后要做出一个 project， 然后每个礼拜都要和企业开会。好，那真的是我痛苦的开始，尤其是我下学期刚去欧洲享受很久，然后回来就突然间回到这种高强度的商院式环境，然后那时候就我们一个礼拜要开3-4次会，而且都会开到很晚，就是12点、1点、2点都是很常见的。重点是我觉得管顾社的人好像都是工作狂欸，就大家都超认真。跟你们分享，我们每次开会的时候，大家都会先所谓的 team building， 就会聊一下大家这周末做了什么事情。那我都记得我那时候是金融组，然后我们组的人就聊说什么啊，他这个周末呢去一个 Keg Resume 的一个什么博览会，然后遇到了一个什么 Angela 学姐，然后另外一个讲说什么啊，我最近在看那个 PNG 的实习。然后就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说我这个周末也没做什么事情，就是我看了异能。结果他们居然，我的组员全部都没有听过异能欸。 Oh my god， 我想你们应该听过吧，就是那个 Disney Plus 很有名的那个韩国的那一剧啊，他们居然完全不知道。好，没关系，但总之呢就是他整个氛围是这样子。然后讨论的时候都要讨论非常久，然后我们就常在那边画那个 issue tree， 然后画老半天，然后在那边列架构，就很累很花时间，这种事就不是我喜欢的。那我那时候就犹豫非常久，然后我还跟我的好朋友，在欧洲的好朋友，我还用英文在跟他讲我这个情况，问他觉得我该不该要退出还是要留下来。那你们猜最后怎么了？最后呢，我鼓起了非常大的勇气，就跟他们说我觉得我还是要退出。然后他们还跟我说我是台大管顾社有史以来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专案生跟人家退出的。因为其实啊，我也像身边很多同学一样，就一直是多多少少有个管顾，觉得什么 BCG 啊还有麦肯锡真的是很厉害。那当然啊，就是我去了之后就发现这个产业真的超不适合我，就也不是说真的完全做不来啦，就做的没有很开心，就做喜欢的事情我会感觉忘了时间，但是在跟管顾社开会的时候，我都清楚的感觉到现在一分一秒在过，然后大概离多久才能够结束，然后我随时都想要结束，所以我就后来就退出了。这真的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决定，然后也很感谢那时候支持我的好朋友，我跟了好多人讲，然后问了好多人的意见，就谢谢支持我的那一些人哦。然后就进入到十月啦，那我发现十月就是 nothing special 哦，就去了阳明山啊，然后和很多同学吃饭啊，然后考了一些试啊，好像每天几乎都在吃饭，然后做报告，然后我去参加一个玉山的商业竞赛，就这样子而已哦。好啊，那就到了十一月呢，我去了新加坡玩，我觉得新加坡很棒，新加坡真的是亚洲我觉得发展最快的地方，而且它同样是明明很竞争，但是新加坡人跟首尔人呢，新加坡人是比较从容的竞争，然后首尔人那个感觉压力是很大的，但新加坡不会，新加坡就很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步调，然后就很顺利的往前走，而且新加坡的有钱人非常多。还有一个重点啊，是我觉得新加坡的贫富差距也没有到很大，像是我之前去泰国啊、越南啊、柬埔寨，他们很常就是隔一条街就是两个世界，但新加坡比较没有这样的情况，就那边也很多印度人甚至是黑人都有，那他们基本上整个穿着啊就各方面条件也都是好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适合住。那很快就进到最后一个月啦，那十二月呢的第一天呢，是我去参加我们羽球的戏剧杯，然后后来还去跑了马拉松。就我自从欧洲回来之后，我就开始觉得运动真的超级好玩，而且我这学期完全迷上羽毛球，就你们如果喜欢羽毛球的话，你们记得随时找我，我超想打球的，而且我觉得杀球超好玩的，还有切球心情超级好，所以我现在超爱打羽球。然后那天去跑马拉松的时候还跟一个小妹妹一起跑，心情也超级好。好啊，那十二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的事情，就是我一年一度的圣诞市集。大家如果认识我就知道，我真的是一个摆摊的疯子，我超爱摆摊的，这已经是我第三年摆摊了。然后我这一次摆摊的 partner 也是超级棒，他很贴心，就是能做内场，然后也能做外场，非常的给力。然后那三天真的很棒很棒。然后这一次呢，行销做的超级好。那因为我们的摊位叫做是跟维也纳有关的，就是卖一些奥地利的甜点。那我们第一个行销活动就是在家老板发说贝多芬看你考几分，低分考卷换甜点，然后就很多人来，然后下面一大堆大家po出来的考卷就很好玩。那更好玩的事情是我们还邀请到三个特别嘉宾，一个是那个萨摩耶，有个在我们学校有4000多个粉丝的一个萨摩耶小熊，超级可爱。然后再来是雄鹰的，就我们学校篮球队的尤爱哲，反正他很帅。然后还有一个是演员，就我们学校的演员，他之前是传院的，跟我同一组，然后他也非常帅。那我们就发了文，然后那个文章在交流版他现在大概500-600个赞，所以就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摊位。然后最主要是摆摊的时候都超级好玩，然后我每天都找很多人来。那好玩的地方就是播音乐啊，然后叫卖啊，什么好吃的提拉米苏啊，然后巧克力热红酒啊，哎，要不要来买啊，类似这样的，就整个大家整个气氛就非常好，就是我好快乐的时光。好吧，那不好意思，我们这集突然间录得好长哦，就不知道大家到底喜欢几分钟的节目，大家可以到 Kaylee Podcast 的 IG 来跟我说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样要送一段话给大家哦。今年我们遇到了很多人，也和很多人说再见，有的擦肩而过，有的并肩同行，有的只是匆匆一眼。珍惜今生相遇，每一秒都如初见。要谢谢那些明明已经长大，却还是让我们继续做孩子的人。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其实大家呢，在2024年呢，也不要停下脚步，要继续往前走，要相信前面还有更多更好的风景，要相信做自己就是最好的样子。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要送给大家一段语录哦。愿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愿你每一次的追逐都有更好的奔赴。愿你每一种的善良都有可以抵达的远方。那再次感谢你听到这边，2024年呢，至今天也努力向前的你，也会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带来更多更好的故事哦。那再次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年。我是 Kaylee， 我们再会。